出门最大的好处之一就是盼望回家，所以很高兴两个礼拜没有见面，能够回到大家中间。我们这次对不起，我跟顾颖我们去英国一共是12天，除掉那个飞机时间，在英国一共10天，去探访了3个教会，然后一个在 Birmingham， 照这个顺序的话，第二个是在 Manchester， 第三个是在 Reading， 然后在这个三个教会里有2次布道会，感谢主，我们头一天晚上去，第二天就是晚上布道会，然后200多人来参加，21个人举手，当场走到前面来接受主，然后我们在 Reading 下个礼拜五同样的布道会，只有40多个学生，但是有10个人走到台前，感谢主的恩典。那在这个其他的7、8天之内，跟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很多分享，一起分享圣经，分享服事的经验，所以感谢主。我不预备用太多的时间专门报告这个，但是在我以后的讲道理，因为上帝让我看见很多很多他的工作，我会一点一点的跟各位分享。那我们临来回来的时候，Birmingham教会的李强元成夫妇，等一下我也会说一下他的见证，他们特别托我们带一盒巧克力糖，他说是谢谢我们教会对他们教会的关心，愿意把我们的牧师借给他们一个礼拜，所以他们就用一个糖来表示谢谢，等下中午吃中饭的时候会把这个糖放在桌上，大家一起来。好，在我们开始前，让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，在腓立比书4章1到7节，只有7节，我们同声一起来念。好，都打了上面了。好，来，我所亲爱、所想念的弟兄们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，我的冠冕。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。我劝有阿爹、寻都基都要在主里同心。我也求你们这真实同父一轭的，帮助这两个女人，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和我一同劳苦，还有格里勉，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，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。说你们要喜乐，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告诉亚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我们第6节、第7节再来一次，应当一无挂虑。好，我们再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存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座前，在我们纪念主你得胜复活的日子，我们来敬拜你，打开你的话的时候，愿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你话语的真实，帮助我们挪去心中的思虑烦恼，让我们心像好土一样，只让你的话进来能够生根，能够存放在诚实的心里，凭忍耐结实，10倍、10倍、30倍、100倍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。我想今天的环境大家都很了解，我前两天在一个电视的一个广播站中，一个电视新闻员说一句话，他说你们中间每个人都有一些上班族都有 401k， 对不对？ 401k 就是上班族的人为自己退休预备的一些储备金，他说现在 401k 变成 201k， 而且不但是这样，今天早上即使有工作，工作压力也很大，而且不但是工作压力大，因为工作压力大，人际关系就很紧张。而且假如万一没有事的话，找事也很不容易，因为一个事都有好多人在排队。所以今天当我们想到保罗这个题目说，你们第四章第四节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我觉得这题目很合适，可是也很让我们 不由自主的问主啊，到底怎么喜乐法。我想这个绝对不是打肿脸充胖子，明明苦得要死，然后早上起来把这样拉一拉，我想拉一拉是有好处啊，起码会松一松，但是那个松弛不会太久。所以当我们读到保罗的信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，到底是谁写这封信？写这封信的人他是不是凡事顺利呢？写这封信的人是不是正是事业的高峰呢？写这封信的人是不是年轻力壮了？结果都不是。写这封信的人是保罗，他六十岁出头，他当时没有工作，哎呀，这一讲我们就能体会了。而且他当时不但没有工作，他被人诬告，然后被带到罗马，然后他要向罗马的皇帝上诉，因为他被诬告，而他被软禁在一个房间里，脚链通到隔壁的兵丁的身上，他没有自由。我常常想，假如是你跟我的话，我们会做几件事。第一，我们会写一封代祷信给所有的我们认得的朋友，就像保罗一样，我们代祷信里不会说我亲爱所想念的弟兄，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冠冕，我们会说我亲爱所想念的弟兄，你们要为我伸冤啊，你们要写信到罗马皇帝面前为我伸冤啊。而且很难免的，我们会说，上帝啊，我一辈子像保罗这样，我一辈子为你摆上，今天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？但是他没有，他不但没有，他反而写信安慰那些有自由身有工作在外的弟兄姐妹，他跟他说，你们要喜乐，第四节，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。中文是说靠主常常喜乐，英文是说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， 所以我把它重翻一下，我翻成常常在主里喜乐，常常在主里喜乐。我想想看这怎么可能，但是基本上这边说到喜乐是一个心态，喜乐不只是注重情绪的表态，喜乐基本上是一个心态和一个看法。从这两节经文里我们可以看到，比如说第一节他说你们是我的喜乐，那个是就表示是一个看法。当我们看见朋友的时候，我们看见弟兄姐妹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是朋友呢，是弟兄姐妹呢，还是看见我要服侍的对象呢，或者甚至说我看到很多人给我麻烦的人呢？当我们看到我们家人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所以这是一个看法。在这个看法里，保罗说你们是我的喜乐，这不能勉强的。第二第四节说，他说你要常常在主里喜乐，我把它翻了一下改了一下，你们要常常在主里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，这个是一个态度，态度就是说有一半是取决在我，就是我要就可以做到，另外一半是不取决在我，是另外一半是在主里。你不在主里的话，你要也没用。我们今天早上查那个路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查到在主耶稣教导我们怎么做客人，怎么请客。我们做客人的时候不要选择高位坐，我们要选低位，因为我这样的话免得人家把我们从高位赶到低位。 那我们就说这是谦卑。那我说当我们做主人的时候，我们请客的时候就请一些瘸子这些人，让他们不能回报我们，而不是请这些有钱有势的，他们可以回报我们。讲来讲去，后来我们讨论很容易，就觉得这跟人的常情是反过来，人都是要别人说他好，人都是需要别人回报他。但主耶稣为什么可以做到？后来我们短短的结论说，这不是打肿脸充胖子，明明到了宴席喜欢坐高位，自己说好我没办法，只好坐低位，坐那心里很不高兴，他不是这意思。所以在主里很重要，若不是这个话，这一切都没有办法达到。好，所以说基本上我们这里说到是在主里，当我们在主里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，我们的看法会改变，我们的态度会跟着改，我们从悲观到开朗，从负面反击到正面的主动。我们这次在英国的时候，第一天布道会完了以后，就碰到一位弟兄，就是这个弟兄叫李林弟兄。这个弟兄有个照片，他大概50多岁，他是一个中医，在中国行医行了很多年，然后现在呢到英国来呢，因为以前在中国因为不好的投资，到英国来以后还付了很多很多债，所以他也中国也不太回得去，所以他太太留在中国，他跟他一个儿子住在这里，他太太跟一个女儿，所以日子过得很辛苦。但是2个月以前他们说他信主了，信主以后同样的环境没有改变，哇，他这个人就变得整个不一样。像你啊，就这个人你看不太出来，整个人就变得很开朗。然后最有意思的是他欠人很多债，债务想了很多办法一点点还。那他最近有个好朋友，有个朋友也不是很好，就是一个朋友，也是因为欠人家债被英国政府被人家告，英国政府就把他抓到那个看守所要告他。哇，那个朋友就四处无人，就打电话来给他说，你是我唯一认得的几个人，因为这个朋友人头很不好，常常对人很凶，借了钱又不还。所以这个李明弟兄他，我就说他态度怎么会改，他改到一个程度，他说这样的人以前躲都来不及了，现在这人在监狱打电话给他，他说我才不去理他，我也不欠他钱。可是后来他就想，上帝跟他想说，我怎么恩待你，你怎么去恩待他。他就这么简单，他没有大道理，他就去到他说我英文也不太会，我到监狱能做什么，他也不能做什么，跑到监狱里，监狱里那个女的看着他，就把他抓住，他说你要帮我忙，我欠很多钱。他说我都没办法，他说但是我唯一可以做的一件事，他说我告诉你，那个女的跟他讲，哎，你最近气色很好，什么事情发生了？他跟他说我信耶稣了，他就把信耶稣告诉他，那女的就当场就哭起来，哭完就跟他讲说，我也要信耶稣，所以我在的那天布道会完，他就把我抓住说，说崔牧师，你可不可以到监狱去看他？我那天布道会是感冒，讲完布道会我人已经很昏了，我已经搞不太清楚。我说好，结果幸好下一个礼拜他没有来，他来找我，找我那天李强，我住在李强弟兄家，李强就打电话到监牢里去。我想没关系，今天打成了我就去就是。我躺上感冒，他说叫我去我就去就是。那天监狱说你现在打电话要 make appointment， 结果是我们走了以后他们才有机会去。但是我在这个弟兄身上就看见，他不是他自己装模作样，他要改变，是上帝改变他，上帝改变他的看法，上帝改变他的态度，让他从一个环境没有改变，但是他以前是个忧愁的人，现在变成一个喜乐的人。所以我们常常说在主里，到底在主里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说常常在主里常常喜乐，不在主里没有办法喜乐。但是在主里什么意思？在主里不是很空洞的，在主里的意思就是信靠神，按照圣经的原则，顺从圣灵的引导而生活，就是这么，就是再说一遍，这个比我慢一步，就是信靠神，按圣经原则，顺从圣灵的引导而生活。 这个信靠神，按圣经原则顺从圣灵引导，都是主动，都是自己要有行动的，是对神爱的回应，一定要有行动。当我们坐在那里没有行动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喜乐的。你不相信你今天早上不要起床，躺在床上一直很舒服，看电视从早看晚，你没有喜乐，但是你有行动，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，喜乐就来。下这个礼拜四是美国的感恩节，让我花5分钟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感恩节的见证，我觉得这个见证非常有力。我想在我们不同的团契里或小组里，你们一定花了一些时间来，你到网上可以找到这个整篇故事，所以只给我5分钟很简单的诉说一下。1620年的时候，有一批清教徒，就是清教徒就是说他们对宗教仪式有一些反应，但他们对于敬畏神、遵圣经原则而活，他非常强调。所以在当时17世纪的英国跟欧洲大陆，因为他们对宗教仪式、教会一些做法、传统的做法，他们有一些意见，所以他们被排除在门外，所以他们不能照他们自己的想法，照着圣经的原则来敬畏神，所以他们就漂洋过海来到新大陆。1620年8月15号，102个清教徒，他们乘一艘船叫做五月花号，就这个，这个是五月花号的重版，从英国然后到荷兰，然后往美国开。他们本来是要开到纽约的 Hudson River 那个港口，结果风浪缘故就迷途失航，最后没办法，他们11月21号，今天是23号啊，11月21号，1620年11月21号，他们在 Cape Cod， 今天的 Cape Cod， 马萨诸塞州的 Cape Cod 上岸。他们上岸的时候发现这个地方是他们原来没有预备要上岸，所以完全失了方向。所以他们那天，而且11月21号，就像我们今天的气温是相当冷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上岸发现什么也没有，所以他们这个冬天只好就在船上过冬天。刚在船上过冬天的时候，也没有取暖设备，也是食物都是问题，所以他们中间就死了几乎一半，只剩52个人。但是第二年的春天，1621年4月5号的时候，那是春天来了，这个船长就决定要把这个船开回英国。那这53个清教徒，他们有52个清教徒，他们有一个选择，因为他们102个人来，现在已经死了剩一半了，他们有一个选择。假如你我今天会怎么选择？来到这个新，这所谓我们今天叫美国，是人向往来的地方。当年他们是逃出来了，这地方什么都没有，而且已经待了6个月，人已经死了一半了。叫你我会怎么办？我想我会赶快趁着船回去，还有生机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们决定要信靠神，按圣经的原则顺服圣灵领导，因为他们想到回到原来这个地方，就是不能照圣经原则，不能信照他们圣经原则来敬畏神的地方，他们不愿意回去。所以当他们顺着神给他们引导留下来的时候，这个船就回去了。在我们人的想法，这52人都死光了，他没有，不但没有死光，上帝的恩典，叫一个印第安人，他们本来最怕就是碰到印第安人，印第安人跟他们是跟白人常常是互相对杀，但碰到一个印第安人叫 Squandle， 这 Squandle 是刚好是基督徒，这个机会真是太小了。当时印第安人中间是基督徒的一个数字可能都数得出来，但是就碰到他就教这些清教徒怎么样钓鱼，怎么样种玉米，所以他们就活下来。哎，不但是他们活下来，他们还有一个叫五月花公约，他们说我们今天既然能活下来，我们就要照着圣经的原则来建立我们的家园，来敬拜神。所以他们当年的11月，他们就开始第一个感恩节，就是感谢主让他们能够活下来，而且不是，他们不是抱怨主死了一半的人，这就是态度的不一样。 因为他们选择神的及圣经的原则高过经济的条件及舒适。这是让我们看到态度，态度看法带来行动，错的态度错的看法带来错的行动，但是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态度只有在主里才有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一到七节中，让我们看四个心态及一个结果。第一个心态就是一开头的第二节，他说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，我也求你这在真理上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，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，还有格里勉并取一和我一同工作的，他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。假如你把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三节跟第一节念在一起，你就觉得有冲突，因为第一节他说你们是我的喜乐，但是第二节他立刻说你们中间有问题，你们中间有冲突。我们常常以为讲假如你是我的喜乐，这个喜乐的人一定是品德高尚爱主热心，中间一点的问题没有，这跟我们想的反过来。保罗说的这些是他喜乐的人，他们中间有问题。所以让我们看见第一个喜乐的原则就是健康的人际关系。健康的人际关系不是没有冲突的人际关系，我们通常的想法就是健康人际就是没有冲突，但是不是健康的人际关系乃是智慧地面对冲突。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看到的，这就像保罗说了，在这个两个姐妹的冲突中间，保罗有智慧的来面对，这个带来喜乐。我常常看见基督徒在我信主这么多年的过程里，自己也经历有两个，看见基督徒也在我身上体会有两个难关。第一个难关就是信主以后愿不愿意委身基督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虽然信主，但是我对耶稣基督的想法只是我有困难的时候请他帮我解决，我希望因为信他我就不生病，或者生病比别人短一点，我希望信他我的工作就比别人好一点，我希望我信他我的投资就比别人报酬更高一点。这是一般人的心情，对耶稣基督没有委身，是一个交易关系。主，我来聚会，我来读圣经，就求你祝福我。假如我有一天不来聚会，有一天在认识主事上懒惰生病了，我就很紧张，是不是上帝惩罚我？这是第一个难关要过，就是要委身。委身就是说当我们委身的时候，我们才了解上帝的祝福是没有条件，上帝祝福是因为我们愿意来亲近他，他就祝福我们。但是上帝的祝福绝对不是一个浮浅的祝福，让我不经历人间的痛苦的祝福。因为在以弗所书二章，耶稣基督他不与神同等为强夺，他谦卑来到世上成了人的样式，他不需要来的，但是他不但来到世间成为人的样式，谦卑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因为他满有上帝的祝福，所以他可以面对人间的痛苦。所以我们第一个难关是要委身。当我们委身，当我们没有委身的时候，我们跟教会弟兄姐妹冲突的时候，我们方法就是逃避，因为我们没有委身嘛。所以就假如有人让我觉得不舒服，我就不来就是了嘛。这是最容易的一个面对的方法，就是逃避。当我们没有委，在婚姻里也是，当婚姻没有委身的时候，一碰到困难的时候就是离婚嘛，这么多男的女的再找一个嘛。我在英国碰上头一个性质问题都是这个，婚前同居真的不能想象，婚前没有同居的几乎数不出来。我们第一个面对问题就是这个，当我们没有委身的时候，我们面对问题就是逃避，就是批评别人然后逃避。第二个难关就是委身以后，当我们委身以后，我们晓得我们的时间金钱都要重新调整，以上帝的旨意为优先，那我们会花更多时间，我们会奉献更多，来到神的工厂里，来到神的家里。但这个第二个难关就是当我们一委身的时候，我们希望我们就立刻要求别人照我们的意思做，因为我们觉得我这么委身了，我这么努力了，我这样的建议你们还不能接受吗？这就是这两个姐妹的问题。这两个姐妹一个叫做寻都基， 一个叫有阿爹，这个名字 很有意思，等一下会讲这个题的，很有意思。这两个姐妹可以是任何人，也可以是你，可以是我。我们每次读到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哎呀，好惨啊！这两个女的吵了一架，2000年没人都读到。但是这也可能是你，可能是我。我们多少时候，当我们一委身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求别人听我们的。而且我们面对这样冲突，第三者面对冲突方法，一定是把两个人骂一顿，两个人都错，态度不好，怎么不？你看保罗怎么面对？保罗，我先用圣经的话，保罗说：“我劝有阿爹，也劝寻都基，要在主里。”他是劝，他不是骂。我们分不出来什么叫劝刀骂。你从语调跟态度上可以看出来，你同样的话，假如你语调很高啊，人家很难了解你是劝，但是你慢慢跟他说。这就是我下面一个图画，然后第二个我再讲两个原则，就讲这个图，讲这个图画。这你认得？这个是所谓，这就是袁成，袁成就是李强的太太。那这是袁成的妈，袁成，这是李强，我们住在他家。这个妈是从天津来的，那她现在是退休了。那她丈夫去年过世，过世以前信主，可是这妈到现在还没信主，因为她觉得祷告上帝医治她的先生没被医治，所以她到今天耿耿于怀。可是好，我们住在她家的时候，我就常常看，其实那两天我刚好我一去我就生病，所以她白天说哎呀呀，有半天有空，说带你们出去玩玩，我就说我就在家睡觉好了。那有一天，终于有一天，这个妈妈跟顾颖两人很熟了以后，她就一定要带顾老师出去买东西逛街。她虽然英文不太会，可她搞得很清楚啊，怎么跟她感情还蛮好的。但是我就说一下，在他们家看到一些见证。这位还有一张照片是有李强的，假如有的话，这个这是他先生李强。李强跟袁成是中国好国内就是高材生，我忘了什么大学了。然后他来英国的时候就在剑桥大学，你知道剑桥大学是世界一流大学，剑桥就是美国的哈佛，不过他英国人不这样讲，英国人说哈佛是美国的剑桥啊，这是照历史是这样的。而且他们是剑桥的强系，就是那个材料工程系，材料物理材料系高材生，他们在得到博士学位前一年信主，大概是公元2000年左右前后信主。信主以后，他们就到伯明翰大学做博士后，那个大概是2002左右。两个都很优秀，一做了头，第二年那是学校就要升李强做教授。他就是信主两三年了，他非常热心在教育，他就跟。他祷告回家祷告，他们两人就跟学校说不，他说我们不接受教授职位啊，说你不受接受教授职位，薪水又高一级，叫他，然后他说为什么呢？他讲不清楚。后来他说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做教授要花很多时间去教学，还要去做行政，他说我现在只做单纯的研究，我有很多时间可以扶持住。那是大概2002 2003 2004，然后我们跟他认得的时候是2006 7 8，这三年我每一次去就发现他们家整个气氛都不一样。我先讲李强了，然后再讲我刚刚说的气氛。那今年我去的时候，他告诉我，他说我已经全职了三个月了。啊，我说你全职了，你到哪里去做什么事？他说我全职在Birmingham Bible College 全职的进修，准备来牧养这个教会。他们教会也很好，他们教会的牧师，老牧师已经半退休了，70岁，1年前就跟他说，他说我在我的祷告里，上帝给我让我看见要为你祷告。李弟兄说你为我祷告什么？他说为你全职服侍主祷告。其实李强，我们06年去的时候，他已经在为这件事情祷告，他觉得 在2006年，他听一个传道人讲道，讲说人像一个蜡烛，日子过得越久，蜡烛怎么样？是不是越多？不是，蜡烛怎么样？越少。然后传道人就说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愿不愿意跟主说，我这根蜡烛完全交在你手里，任你使用，而不是说我把计划都定好了，请上帝批准。哇，他听到的时候，他就算他这个人，他们现在还不到40岁，他那时候就说，主啊，我愿意，你若是要我全职的话，我愿意。因为在英国的教会，在伯明翰那个城里有20000多个 中国人跟学生，只有1间半教会在传福音。他们今天教会英文堂100人，中文堂70人，广东堂70人，几十间小小的房子，比我那个房间只能坐120个椅子，摆得满满的。所以他们像我们布道会都要去借别人的教堂，他们就在路上看见这些中国学生的福音，他们就为主祷告，向主祷告，主就把负担放在这些弟兄姐妹心里。所以他就跟主说，主啊，我这根蜡烛我不愿意烧得很少的时候才给你用，主啊，你说我就去。所以那个他的老牧师去年跟他说，我为你祷告的时候，他晓得是上帝听他的回应，做一个替他的选择。然后这个教会只有60-70个中文堂，他们就决定全部的来支持这位弟兄，让他去念神学，然后2年3年以后来教会里牧会。哎，我听得非常感动。这教会只有60-70人，他们礼拜五晚上那个福音组有70人，他们一去传福音就200多人来，一呼召就20几个人信主。我说天父啊，那你给我们怜悯的心，看见人的需要啊。他们小小教会，就他们的英文堂也一样，英文堂我们去年去只有70人，中间有一位弟兄3年前英文堂一个 BBC 的弟兄，中国来的，在英国长大，其实是他们说是 ABC 在美国生到英国去的。这位弟兄27岁那年就跟主说，我愿意，你呼召我去哪都愿意。他主说，你们这个英文教会没有人牧养，你去。他去念了3年神学，现在回来他才牧养8个月，教会已经到100人。那需要太大，英国教会多得不得了，传道人好少。英国的工资比美国低，所以教会经济都是问题，但是这些弟兄姐妹在困难里他们没有气馁。所以这个妈妈听到李强全职要出去的时候，这个妈妈不信主，跑到外面散步，散到半夜12点才回来。哇，他们俩在家急得不得了。他妈妈回来就跟他说，他说我觉得好没面子，我的家人问我，你那博士的女婿做什么时候，他说你自己去跟他们答复。但是他们关系非常好，这妈妈很欣赏这个女婿，就觉得这女婿又会，他这个教会常常晚上聚会，他们家是这个先生做菜，回来他半个钟头可以炒一大盘菜。我就很怕让我们教会晓得李强那么能干，因为我连烧菜，连烧一小盘菜我都很困难，他一下烧这么多的，而且小孩一个1岁一个6岁，忙得不得了，每天晚上都在外面跑，可是他们家里的气氛非常好。这个妈妈虽然这样，对这个女婿非常欣赏。我看着我就觉得，虽然他们意见不一样，但关系很好，是可以做到的。看着他们的小孩，我们在他们家住了7天，他们把好的房间给我们住，他们搭地铺住。我看他们对那个小孩，那个那小儿子就喜欢读书，常常早上就会迟到，起不来嘛，他喜欢读书就会迟到。然后他爸妈就很，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，我有时候都会要迟到了。可是他们俩父亲母亲对这孩子从来没有，我从来没听他们大声讲话过，好好的跟孩子讲，他跟他讲说你迟到了要去，然后就赶快帮他。有一次跟他讲，你迟到怎么还不赶快去呢？他说，爸爸妈妈，我每天早上不读圣经不能出门。这个6岁小孩啊，假如我是爸爸妈妈就会讲，你读圣经你早点起来读嘛。 但是我看见在这个家里神的爱在那里做工，彼此很紧张。我就问那个太太说，我说你们现在他去念神学，你们家庭收入够吗？他说当然会比以前少嘛，因为教会很教会人现在人太少，没有办法，但是我们绝对够的，绝对够的。他们彼此有不同的意见，儿女也有一些做得不好的地方，他们从来是用劝勉，用关怀关心的态度来彼此对待。这是说到人际关系。反过来，若是我们彼弟兄姐妹中间平常都不见面，也不打电话，看到别人做得不好的时候，就说我凭爱心说诚实话。因为以弗所书我们查经查到4:20说要凭爱心说诚话，所以我就诚诚实实跟你说你做得不好，但是没有爱啊，因为平常连见面都不见面，电话也不打，那是哪里来爱呢？若是你常常跟他住在一起，你跟他说，你说话态度都不一样。第二个心态，健康的自我认识。第五节他说，你们叫众人知道你们的谦让的心已经尽了，因为主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。对不起，什么叫谦让的心主已经尽？就是腓立比书2:1我们已经读过，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又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他意思就是说，你被耶稣基督劝勉过，你的神的爱里得到安慰，跟圣灵有交通，你心中就会有慈悲怜悯，只有在这个条件下你才有健康的自我认识。我们所谓的谦让谦卑，不是里面很空，我觉得我很差，里面也没有人爱我，也不觉得爱，还然后你还要叫我到聚会的时候要承认自己很差，然后你要叫我在被人请客的时候要承认很差，坐在最小的位置上，我里面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不是，是上帝先给我安慰，上帝先给我爱，然后我心中有慈悲怜悯，我这样才能谦让。所以谦让才能，就是说到这个谦让，基本上就是从上帝得肯定劝勉接纳和能力，然后可以低下身去肯定劝勉接纳别人。什么叫肯定？其实得安慰最大的就是肯定。当你在人低潮的时候，你最需要人肯定你，当你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，你最需要人家肯定你。什么叫肯定？肯定不是跟你说谎话，你明明这件事情做不好，他说哎呀，这没有没有，这次做非常好，好得不得了，比我还做得好。他不是这样，肯定不是肯定你做得好坏，肯定是不因为对方行为的好坏而影响自己认为对方应有的尊严。即使对方做得不好，但是我还是肯定这个人很有价值很有尊严，这是叫肯定。否则就是虚伪，他明明做得不好，你跟他说哎呀，做得很好，他心里也晓得你是说谎。就像我们来到上帝面前，当上帝说我觉得我们没有忠心或者最近很冷淡的时候，上帝不会骗我们说哎，没有没有，你很忠心很冷淡，很没有冷淡，不会的。但是说即使你没有忠心很冷淡，我还是尊敬你，我还是爱你。就像耶稣对彼得一样，讲我们是主耶稣看到彼得三年了，跟他三年到最后夸口夸得一塌糊涂，等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彼得跑到院里远远的跟随，那个使女一问他说我不认识耶稣，等到耶稣死里复活说到加利利海去找彼得的时候，耶稣一句都没有提这件事情。因为耶稣肯定彼得，问他你爱我吗？他肯定彼得，他要把他羊群交在彼得手里。当我们在失败的中间，我们需要肯定，这肯定不是肯定我们做得好，是肯定我们这个人有价值，所以我们可以再出发。接纳是在对方缺失上看见自己的缺失，这叫接纳。看见别人这件事情做好，其实我们也晓得我们别的自己也做得不好。马太福音7章，耶稣基督说不要怎么主的话说不要论断，他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梁有刺，却不想到自己眼中的梁木呢？什么叫论断？论断是说只看别人眼中的刺，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。 这叫论断。所以圣经上不要，圣经上说不要论断的次数跟要爱的次数几乎一样。多少时候我们稍微做了一点，为神服侍了一点，稍微有一点成绩，我们就觉得别人做的不好。所以十二节他说怎么办呢？他很容易，无论你要无论何时，你愿意人怎样待你，你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先知的道理。当你看见人做不好的时候，圣灵光照说，其实你也不会烧菜，你帮忙也是笨手笨脚，你很多方面也是很迟钝的。哎呀，你看见自己缺失的时候，你就晓得你也不喜欢在公众场合被人叫到台上说你这个人这个不好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也以己心比人心，你就不会用这个指头就去指责别人，你会想一个很柔软的方法，想一个方法他能够听得见的，让他体会你在跟他说话的过程里，你还是尊重他的地位，你还是尊重他在上帝心中的地位，你还是晓得他是有价值。好，最后第三，不焦虑。他第六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所以挂虑，一个人若有挂虑，若有忧愁，他怎么能喜乐？所以圣经说的是说不要挂虑，但是圣经说不要挂虑不要忧愁，是不是说 carry free 在世界上别人都很辛苦就我过最好？不是的。圣经上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四节说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中。所以这边讲了两件事，第一，他说他是不是叫你不要忧虑？不是，他不要什么为明天忧虑，这要分清楚。我们有的人一不忧虑，今天事也不忧虑，不管了，我今天事也不管，我躺家里看你们来帮我好了。他是说不要为明天忧虑。第二呢，他说今天的难处，今天有没有难处？有。他说今天难处要谁当？要我当。背十字架就是要背今天的十字架，要天天背起十字架，是背今天的十字架。我们常常都是好，什么叫做焦虑？那你说什么叫焦虑呢？焦虑就是过度关切如何掌控身边的人和事。什么叫焦虑？焦虑就是说掌控别人，掌控环境带来焦虑。我要他对我比较好，我要他讲话这样，我要这事情如此成就，然后拼命想拼命想拼命想，这些焦虑。然后我们看那个挂忧愁，忧愁忧愁忧愁忧愁挂虑，忧愁就是挂虑，就是不合理程度的压力，为了防止未来的灾害。我们常会想明天怎么办，明天怎么办，明天怎么办，明天怎么办，想到明天怎么办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今天都过不去。今天已经时间差不多，我没有时间再仔细讲，但如何克服呢？焦虑是关于今天的，对今天的周围的人事要控制它，甚至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我们要控制我们周围的人跟事，好让上帝的旨意能够成就，其实我们不晓得是让我的旨意能够成就。挂虑是讲明天，焦虑是讲今天。如何呢？第一，要了解自己有限，我们不可能控制别人，也不可能控制周围的事情，但是周围的事情人在某一个程度我们是可以控制的，但是不能完全，在我们有影响力的范围我们是可以控制一部分，要了解这限度在哪里。而且呢，对别人从控制到关切，你试试看，你从对别人从控制到关切的时候，你的心态转过来，你就放松了。第二，挂虑的话是三个，第一是要信靠上帝。他说，所以当将你所要的告诉神，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。祷告就是把自己要的告诉神，祈求是为别人 petition basically。 还有呢，就马太福音六章的说专注今天的难处，当我们把明天交给神，专注今天的难处， 选择不去做上帝管明天的话，我们的挂虑就到合适的程度。我们不去管明天，只转今天，你发现今天有很多很多路可以走，只是明天不晓得。你要强迫自己的时候，当这个时候就是要靠神给恩典来强迫自己，要自己强迫自己。所以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，就这意思。当我们在这个关头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帮你，只有上帝能。上帝帮你，我们要顺着上帝意思努力往那个方向走，就像赛跑的时候拼命跑拼命跑拼命跑，你就能过。最后他说，圣经上说要感谢，要常常感恩。什么叫感谢？感谢不是得到自己要的时候 的情绪，感谢是现在看上帝已经给的，就现在看上帝今天已经给了，这叫感恩。我没有时间，我再两分钟我要结束。最近听到一个美国的参议员，他得 cancer， 我不知道他信主不信主。我看我在网上上基督教网上上看到他一个见证，他等到他得到 cancer 的时候，他突然一下才了解那个参议员的身份显得不重要。他突然觉得每天早上能够起来享受上帝给在美国这么好的环境，有阳光、清水、自由，他觉得哎呀，这日子过得太好了。他说我以前忙忙碌碌，就是为了要抓很多钱跟名，让我这些身边已经有的恩典都失去。所以感恩是看现在上帝已经给了我们，今天能够自由自在来聚会。我们要为加州那个 Proposition A 通过要祷告，感谢赞美主，这是通过让我们又可以自由传讲神的信息，这些都是值得感恩的事情，而不是说要得到什么才感恩。为今天已有的来感谢主，这个常感恩。我要结束，最后看一个结果就好。结果是什么？就是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心怀一点。我觉得我们圣经有时候读得不够仔细，这里说的平安，这个平安不是心里完全没有事情好像空空洞洞，它不是这意思。他说上帝用他的平安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你看英文的话， The peace of God which transcends all understanding will guard our heart and our minds。 是上帝用他平安来 guard， 就是检查我们的心思意念。我常想怎么检查，就是让我们晓得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走过界限，我们是不是管周围的人事管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该管的，懂我意思吗？神的平安就会帮助我们晓得，哎呀，思凯，你不应该管这么多，你应该管少一点。或者跟说，思凯，你管的太少了，你自己的食衣住行生活需要你都不会照理，老靠别人。这是神的平安在中间做调整。我们常常讲福音，最基本的福音就是了解神的恩，神的圣灵的工作，让我们了解我们这个界限在哪里。然后他说神的平安，然后让我们了解什么事情是上帝管，什么事情是我，比如说传福音是我们传，但是信主是谁管？是上帝管吧。他不信主我们需不需要 depress？不需要。但是不，他不信主我们会说活该，不信主关我啥事？也不会的。我们会说什么？我替你很可惜。就像看到伯明翰街上看到 Reading 这个团体，我下次跟你分享，我非常感动。这次那个小小教会，我觉得上帝在那里跟我说好多话。在那个小小教会看见这么多人摆上为福音的缘故，哇，那个八年之间从没有到一百人的教会，哎呀，我就看见我们教会自己的影子也在他们中间，看见他们不是计算结果，而是计算自己的摆上。当他们计算自己摆上，上帝让的结果自然发生。当然他们也学，拼命学怎么样技巧，最后用这句话结束。这个是上个世纪底特律的一位律师叫 Reinhold Niebuhr， 这个人对美国的基督教界有极影响力。这汽车工人当年是因为他鼓励而从这个 暴动的边缘中把他挽回回来。他说一句话，说求神给我们恩典，用谦卑来接受不能改变的事情。不能改变的事情要学口品，学就是实应就好，以勇气去改变他可以改变。什么是可改变的？我们在我们的财力能力之内，我们可以改变，我们就仔仔细细做。我们可以把福音传给别人，我们可以改进我们自己的生活品质，我们可以改进我们自己跟别人的关系，从批评到关心，我们可以改变我们跟上帝的关系，花时间来亲近他，最后以智慧来判断，给我们智慧判断什么是可以改变，什么是不可以改变。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。天父，求你再一次用你的平安来保管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让我们晓得我们什么是我们应当做的，什么是主你在管掌管的。明天是在你手里，过去已经过去了，但今天是你给我们的礼物，我们可以抓住今天做我们当做的事情，帮助我们来学会来亲近你，不只是在行为，不只是在语言上，帮助我们的心被你自己接纳肯定，所以我们也会肯定接纳别人，让这个福音在这社区像点了火一样能够传开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名。